三十四个谁念？
我来念吧。
嗯，
好。智不是道，南泉云，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。吴门曰：南泉可谓老不识羞，才开臭口，家丑外扬。然虽如是，知恩者少。宋曰：天晴日头出，雨下地上湿，尽情都说了，只恐尽不及。
这个事儿我再看一下啊，我再看一下南泉说的这个有没有什么，有没有什么那个前后的心不是佛。
你刚刚说即心即佛，现在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。
啊，东寺如慧禅师，智不是道。
智不是道，
这倒是有一个。湖南东寺如慧禅师，啊，他参了径山后参大寂，折慧床也，啊，僧床他。微之现现蛇蛇折床会大祭去世以后，即心即佛啊，就是说的是还是马祖这儿的，他就是那个马祖这儿不是说大即心即佛吗？世常唤门徒以即心即佛之谈诵亦不已。谓曰：且谓佛于何住而曰即心，心如化石而云即佛。随侍众曰：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，见去远矣。尔方克周，这个就是说的那个大家啊，把这个马祖的即心即佛就背下来了。到时候哎呀，即心即佛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些就是佛性的显现呀、啊，看啊看啊，这些都是佛性的显现，在呀、啊，他一直在呀、啊，他永远在呀、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这一类的东西。然后变成了背的，还自己可嘚瑟，天天的在这卖。他就说了，他说的是哪有这些啊？他就所以就说了，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。然后你去想去捞这个即心即佛，你现在就像吃饼干的，就是我一说他就在看我了呀，又变了呀。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呀？见去远矣，方而克周。你总想捞他，你说即心是佛，这个都已经迟了八克了，这个事儿就这么亲切，亲切的不得了。你是甩不该的，但是你捞他，你肯定就迟了，捞他你就迟了，你就只管他不捞，放心大胆的不捞去修，你甩不开他的。嗯，所以它是有这样一个环境，有这样一个环境。
老师，那个智不是道，那个
智是
智，就是你也可以理解吧？我觉得不用多想。智不是道，就是说的我们说要有智慧，要有智慧。那原来有一个那个嘛，原来有一个公案嘛，就是说那个陆更要去山西那边任官了，要当官去了，去山西那边不知道是要当市长还是要当省长。那个南泉就问他说：“你那个，你到时候你要如何治国呀？就是你到那他要上任了，新官走马上任，三把火。”南泉都说：“你要准备怎么走马上任啊？”南泉就问他嘛：“你准备怎么治国？”他说：“我以智慧治国。”
哦，
南泉说：“哎呀，那么则祸生也。”就是人就说你要有智慧呀，你学了佛就有智慧了，你看你处理事儿就好了呀，就圆满了呀，总是这样说的。实际上他理解的那个智慧，佛法的智慧是无智亦无德，你不能说他是智，你不能说他不是智，但是你不能说他是个是有一种可琢磨的一种的智慧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那种我们可以就是拿捏得到的那一种的智慧。而他说的，对，他说的就是这个智慧可以治国，也就是说我把这个国治好是因为我有这个聪明，他把这两个联系到一块了。
聪明我感觉像世间法那种世间，
对呀对呀，但是世间法的人最喜欢用智慧这个词儿了，我告诉你特别喜欢用。哎呀你很有智慧，对对，比如说你要是处理一个事儿干好了，老板要懂点佛法就是哎呀这个人很有智慧，尤其是有一些有文化的企业老总都用智这个词儿，你去搜一下，就光智这个词儿开的公司都开了不知道多少。
啊、对对对对，
他不会用聪明的，他知道聪明这个词儿是个贬义词儿，他都用智、
啊。
实际上呢，他那个智全都是视智聪变聪。
智变聪、
啊。对对
对
对对对对。
智慧，我就是那个大智若愚那个。
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就是般若无智，
般若无智，
哎，有这样一种说法叫般若无智，般若无智就是给你打死了、
嗯、
但是实际上的话佛法当然是一种智慧，这种智慧是不可称言的、嗯、
是、
嗯、你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嘛，般若嘛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说的是啥，你打开看看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无香味触无智亦无德，无所得故菩提萨多。
我有一段时间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很喜欢心经，就是那些比较心经。
所以说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，这个就把人给打懵了。这个主要是对前面的即心即佛、是对那个说的即心即佛，大家都背了，都背的那个啥了。到了南泉这儿，南泉就开始说了，你说即心即佛我偏不这么说，心不是佛， 为啥呢？心是妄心啊，我们能说出来的心，那都是有一个东西你可以描述的，可以烘托的，那都是遇到境界所起的，它当然不是佛啊。所以说即心即佛有道理，说的非心非佛也有道理，你要是用经论讲都可以讲出来道理，你这个本身就是性的体现啊，这全都是性的体现。所以呢，当相即性啊，对吧？他们离开相，他没有另外的性啊，所以说即心即佛。什么叫非心非佛呀？你这些心都是妄心啊，那哪是真心啊？没有一个是真心啊。这个时候就重点强调那个相的事儿了，啊，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东西。所以就说的是啊，对对对，
世界佛法
就是你这个东西，你要是捞吧，你就捞不着，捞不着，让你绝望了，别捞了，啊。啊，那到底啥是此心，啥是彼心啊？不可说，不可说。
就是他要去治国，他说他用他智慧治国，但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智慧。
嗯，对对对，他就是尽力了就行了嘛，他尽力了就可以了，也不断灭嘛，不是说让你不治啊，不是说让你放下就让你扭头走不治啊，对吧？也不断灭啊，啊。如果说问他怎么治国，他可以说你师傅你喝茶吧，那这样不就挺好的吗？算了，这治国的这个事儿我们不提啊，我们不是要论国事儿。所以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啊。心不是佛，就是说我们的那个，我们如果真的认为这个妄心就是了，在这儿老是琢磨什么的，这就不对劲儿了。这是这个智不是道，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是智变宗，他这个说的是。有的人他很懂佛法的理论，
对，
也那个能记能闻能持，他说的也头头是道，但是这还不是智慧，还不是智慧。
现在上次来的那个师兄，就那个叫什么敏师兄，老敏，我感觉他好多感觉听他说呀，感觉好像都是这么回事，但是深究下去就不对。
嗯，对对对对，
他好多话感觉跟老人
相似，
对，
相
似。我感觉你要是不学的人啊，你一听他就感觉他像是个开悟
的。能说相似的特别特别特别多，在我们这个圈里头。
对呀，
对。这种人对他来说的话，他就是可以即心即佛，但是他不会说非心
非
佛。所以啊，珍贵的不是即心即佛，是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，这是咋回事？实际上这个东西也和盘托出来了。你老是就是字面意思理解，好像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，实际上他就和盘托出来了。你只要不揪着那个佛，你不揪着那个道，你现在不是在听他说话吗？这也没有离开呀。他这么回答，不是说的就是不给你答案，他这样已经把答案给你了。你不要往心上去凑吧，你不要往智慧上去凑吧，你没离开道。啊，无门曰：南拳可谓老不实修。才开臭口，家丑外扬。虽然如是，知恩者少。这个家丑外扬这个地方应该是句号。天晴日头出，尽情都说了，只恐信不起。这两个，这一次的无门关的这个约啊和送啊都是一个。你看一下，你可能你们不知道这个无门关的这个意思。他的意思是啊，这不是佛，这不是道。你们说你们来学佛的，来学道的，怎么告诉你这不是啊？怎么告诉你这也不是啊？我们来学的不就是心吗？不是说佛法就是心法吗？我们学佛不是学的就是智慧而不是神通吗？你怎么说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？我勒个天哪，这可咋办呢？这是一种人，这是一种人。实际上从另外的一种角度来说的话，无门说的意思是南拳并不是否定，一个劲儿的给你否定，让你学这个也不是佛，那个也不知道，而是南拳把这个东西已经和盘托出来了，这就叫南拳可谓老不实修，才开臭口家臭口家丑外扬。就是南拳这个人呢、啊，真的是不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啊，他这个事儿啊，他没有说你，比如说你见名，你不是说了刚才说的是见人先留三分嘛，不要全是一片心，这可不是了，南拳可没有啊，那么躲躲闪闪先客气客气，他上来他就直接告诉你了。他真是不要脸的，他怎么上来就直接告诉你啊？就像是借钱上来就管人借钱，这不合适。南拳上来就直接告诉你了，也就是这句话是说的南拳不惜落草，才开臭口家丑外扬，就直接的把这个兜底的事儿告诉你了，也就是他把那个佛法的这个什么是佛法已经和盘托出过了。其实你只要不是在心上要揪一个心，你不要只要不揪一个智，你只要不揪这个，这不都是吗？他正说的这个这些都已经和盘托出了呀，他已经和盘托出了，他不正在说吗？你别以为他说非心非佛就不是了，这非心非佛这个也是和盘托出啊，从来都是和盘托出的，郁郁黄花都是和盘托出呢，他说过非心非佛怎么不是和盘托出？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和盘托出， 也就是说这种的话是针对什么人说的，就是针对着那些怪罪难全的。我问你什么是佛，我来了就是为了求道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他就怪罪难全。所以无门就反着说话，南泉可不是没告诉你，他正告诉你了呀，他没有遮掩呀。你别看他说的不是不是的，他说的这个不是的这个本身也没有遮掩呀。你问了他回答了呀，他还遮掩什么呀，你不肯啊。虽然如是知恩者少，大家都要气死了，我学就是学心法，学就是要开智慧。
知恩者少。
嗯。
听得懂了少。
哎呀，知恩者少就说明啊，你看看那个时候都是这样的，这是宋朝时候的事儿了。
嗯。
天晴日头出，底雨下地上湿，尽情都说了，只恐信不及。这个施师兄翁这个翁师兄是吧，你肯定知道的，这个宋你没有看不懂的吧，意思你是懂了，字面意思你是懂了，对吧？你看看禅宗的公案的字面意思没有什么难的，它都是就是那种特别口头话，就关键是它的意思你理解不理解，是这个。太阳了，晴了，天晴了，那太阳不就出来了吗？下雨了，那地上不就湿了吗？这是多理所当然的事儿啊，多理所，就是说的是问他，他都回答了，他没有不回答呀，他说了呀，你向他这来求，他就告诉你了呀。这就是南泉，就叫尽情都说了，就是说你以为南泉是否定，其实你问他话他都回答你了，他没有啊，他没有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就没有正面回答你，不是的，他回答了，你问他了他回答了，这就已经是了，并不是说他真有一个回答的内容你去取了一个这是成道，不是的。对，
你问了他答了
还要怎么样啊，这都尽情都说了，只恐信不及。
就换你。突然想起来，原感觉刘老师就经常在有一什么法器开示里的那种，然后有人追着问老师：“你告诉我们怎么见性吧？你告诉我们。”老师高兴说：“我没跟你们说，你们不信呢。”他说：“我天天跟你们说，时时刻刻跟你们说。”
这种的说法的还有南泉就喜欢这样，南泉说了好几句这样的，人家问他如何是佛，他说不是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啊，你说这啥回答呀，气死了。
不是
啊，对对对对对啊，对对对，
人家问你什么事
啊，对对对，人家问你什么事，他答一个这
不
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完了
啥都不是，
对对对。
嗯，
这种回答方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我挺喜欢的。我记得好像是寒山也有一首诗，人问寒山路，下一句是什么，寒山路不通。这句也挺有意思的，你不是问我寒山怎么走吗，就没地儿让你去，你就到不了，你就通不了，你就给你毒死你吧，实际上这就是给他和盘托出了。
嗯，
因为并没有另外一个东西可通。
我看不到你，因为他天天跟你说
会
那个意啊，
啥意啊，没有一个意，老师没告诉你之前他也是那个。
哎，郭老师，
哎，
那个寒山您刚才说到的那个，在西方他们非常敬仰寒山啊，为啥这么多大禅师西方他们非常敬仰寒山，寒山拾得嘛。
你说的是哪个西方啊？
就是那个西方的那个美国啊，欧洲，他们那些人，他们说禅说道非常推崇寒山，不知道为啥。
我都不知道他们那边还有禅，还有
有有有。
他们说的可能是那种灵修一类的，未必是那个啥。
对对对。
嗯，他们是从那个日本的有一些那个禅学，他们流传过去的那个铃木大拙，他们那个日本的禅学，他们那些欧洲人，他们非常推寒山。
铃木大佐的还是企业学的味道浓了一点，企业学，企业禅，企业禅吧。
对，因为铃木大佐他在美国曾经那个担任过教授，他推的是那个禅宗，然后就推禅山，非常推寒山。
寒山，寒山那个拾得的那个诗记不错，也很容易懂。他就是在五灯会员里面是有他的，就是寒山拾得和风干，他们的正量是很不错的。是很不错的，至于他们为什么推崇他，可能是觉得容易看懂或者有其他的因缘。不过我觉得寒山拾得，我倒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。哎，你去了西安了还是去了哪儿了？去了大理了是吧？你没去西安？
大理，我去了大理，没去西安
啊。对对，西安我们去了一个，就是那个唯识宗的祖庭，叫兴教寺。 啊，是唯识宗的祖庭。寒山拾得跟唯识宗的唐玄奘还有一段呢，完事寒山拾得有一段评论唐玄奘的，你去找一找，很有意思。
哦，
那个我觉得特有意思。寒山拾得和封干他们三个就是后人是公认，我是认为他是很不错的，他写的寒山的诗也写的挺有意思的，很简洁。但是他当时也是不为世间的那僧众所留吧，他基本上都在寺院外头啊，当一个什么的，就是疯疯癫癫的样子吧。
对对对，疯癫狂生，他是一个。
啊、对对对，
他和玄奘还有交集啊，他我觉得好像寒山，我记得是那个唐末的人，玄奘是唐初的嘛，唐太宗那个时候的人。
他评论过唐玄奘，评论的就是不太好听，我就喜欢这些打架的，评论的不太好听。
禅师们掐架，咱当吃瓜群众。
对。南迁可谓老不识羞，才开臭口，家丑外扬，虽然如是知恩者少。这一段说完了啊，下面的这个就是天晴日头出，雨下地上湿，尽情都说了，只恐信不及。我告诉你了呀，你问我我回答了呀，你这个就是你我还要咋的，你就是信不及，你看这气死了，你我问你呢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事呢？实际上他都已经和盘托出了，你能听到啊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即便是我说没有什么事，这也是和盘托出了，他就是不信，他总是要有另外一个东西可试，他要去抓住他。
甘心啊。
哎，怎么讲这个你太劳动了，这个
不敢进去的，我就是有那个。
啊，对对对，这个东西的话是净土宗的主流，就不大好啊，不大好。就是说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是要去，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在心外，最关键的是心，还是心，最关键的就是心。并不是说的一定要强调一种物质，而且他那种去也不是说临命终以后死了以后再去的。
对啊，你现在那个心，
对啊，
净土世界，你现在很开心，没有烦恼，就是。
不是的，不是说很开心没有烦恼，不是很开心没有烦恼。你要修心中心，你很容易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，就是说烦恼少很多是很容易的。很开心没有烦恼什么的，并不是那种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这里是说的是这么说吧，应该是南无清净海会众菩萨，清净海会众菩萨，他也不是说有个物质让他开心，也不是那样。当然了，你说物质上的开心它存在，那个凡圣同居土它存在，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它能够说法，还是这一块。所以说你要是说当生净德的这个净土，当生净德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它强调的并不是开心，它强调的是不被这个世间相所垢染，不被它染污，强调的是这个，就是这种的，就是不污染，不污染的这个，不污染当下就是净土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。当下就是净土，不被各种相所沾染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强调的是世间相所沾染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强调的是世间相和出世间相都不应该沾染，所以叫染有生死，净无住佛，就不被沾染。你不被沾染，这一生这地方就是净土，并不是说极乐，并不是说的是极乐。那个不被沾染那个地方上无喜亦无忧，这个地方是大乐，说的是大乐。佛法说的乐并不是那一种的快乐。有的人刚开始听佛法的时候，他是有那种快乐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跟世间法特别的不同，你听起来一下子感到可充足，可具足，可有力量，然后呢，可休息，可有那种的，这就叫法喜。但是他不可能就是一直的，就是要这样一直的有一种额外不同的喜，到最后的那个喜那个乐是常乐的，是常乐的，他这个乐是没有物质条件的，他也不是一个苦，也不是一个乐，这个地方才是佛法的大乐。所以说佛法的乐还有一个悲呢，对吧？还有一个慈悲的悲呢，而不是着一个极快乐或者着一个极悲啊，不是着一个它，不是着一个它，不是着一个就是那种的有物质条件的乐或者悲，并不是着那个，并不是有那个乐的相，是这么说吧？常乐的意思就是无喜也无忧。哎，说得好，有的时候遇到事儿了就不肯平常了，那也不行。
关键就是到事儿了，
没地方。
是不是到这个挺好的，看看还有没有问题。你听不懂是吗？
这个应该
能不能听懂一些。这几个都不大适合他，他适合即心即佛，他俩是适合即心即佛的。反复的给他们说即心即佛，然后他们也会悟到即心即佛。 哎，对对对，嗯，就是不是这个悟，不是开悟，就是他们会认识到，修着修着就会认识到了。看看第34个还有什么没有，你们也可以问，没有事的。禅宗的公案主要在于问，你不问不知道你的问题，你一问就知道你哪有问题了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我不讲，你们也不知道我的问题，你讲就知道我哪有问题了。禅宗公案大部分是这样的。嗯，
老师，我感觉下面那个无门约的那个地方，
嗯，
说他南拳老不实修，打开彻口，
家丑万扬。
这意思就是说，
他把这个佛法这个事兜底儿告诉你了。而说个佛字素口三天呢，我勒个天呐，哎，就是才开臭口，家丑外扬。你还有个佛字呢，太丢人了。我还有个法在呢，哎呀，我勒个天呐，这点的那个家丑全让你给兜出去了。
还是南拳利落，就比百丈利落。
哦，你还是喜欢南拳哈？百丈他容人啊，百丈他的包容性强。你要是说南拳好，就是好在他利落，那不是齐老师说过水至清则无鱼？但是南拳下出了赵州不错了。百丈呢，我并不觉得他不利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百丈下出了一个黄渤，足矣。
黄渤
才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他用他的不利落，他培养出来了黄渤。所以我觉得百丈可利落了。
我说他不利落是他制定了很多清规嘛，百丈清规、
啊、
这个人是讲规矩的，规矩特多，这个人是吧。
那你这个地方恰好不能说明他不利落，这个地方不能说他不利落、
嗯、
百丈清规他制定了这么多的话、嗯、他这个地方完全不相干。那个佛还制定了戒律，那算佛不利落不？
嗯、对对
对
对、嗯、
对、
啊、您说的是、嗯、
对对对对，有的多少条来着，好像是比丘是200多条，比丘尼是多少条啊，几百条啊，对对对，300多条，我勒个天、嗯、那算不算啊、嗯、所以说百丈清规它是有特殊情况的。百丈清规你要是了解它的时代背景你就知道了，它有利落的。它这个就是说大家在一块儿吃住行，行住坐卧大家在一块儿，这形成一个队伍了，这个队伍就要有纪律的。
对，
这队伍就得有纪律、嗯、这个地方不光是说的你怎么样有利于你学佛，还说的你这个队伍就得有纪律，这个队伍的发展怎么样能够让他队伍能够长久的发展下去，这是第一点。这对对对，这就是僧团的问题。第二点就是实际上的话，百丈清规就是针对着僧团的戒律来说的，因为当时的时候是有一些特殊情况了，就是说你要是按照原来的那个戒律的那个僧团的那种生活，对于那个当时的汉传佛教的中国来说的话是有点不适应了，因为你就是你什么都不干，那就等着别人来捐，别人来捐，别人就变得很牛很牛，你还得看他的脸色。为了让这些人好好的学到，不看这些捐款人的脸色，那么的我们就自力更生呗，我们也不那个什么，因为他愿意捐不就捐，他不愿意捐我们就远离他们嘛，我们就远离他们，我们自己自给自足啊。当时的时候的那种情况实际上他有背景的，就是说人家查了史学，就是那个云门宗啊，云门他的特点，云门禅师他的特点就是他是十世为王，就是皇帝跟他特别的有缘。云门宗在
云门是，
哎，对对对，红旗招展，天子号令啊，天子号令啊，就是红旗闪烁啊，红旗招展，就是云门宗呢，他这种他有那个将士的，就是那个将相的风范，将王的风范，有那种大王的风范。他其实上他就云门宗，云门本身和云门宗，他就跟那个皇帝关系是不错的。所以当时的时候，云门宗立起来以后呢，那个唐朝吧，好像是那个长安啊、洛阳啊，全部都是云门宗的寺院，太热了，太火了。百丈就是我不稀罕你。我不管你那个，我不会因为你的道场，我不会因为你的钱，我就会对你另眼相看。对对对，你爱咋咋，我不甩你，你捐了就捐了，不捐拉倒。我就是不，别人要是看你的，我也不能让他去看。所以百丈就说，我们就自己干自己的。实际上，在涅槃经里面讲是不可以，就是那个自己有私产的。他就是我们自己种地，我们自己养活自己，就变成了这样了。这样的话，实际上这个百丈清规是跟那个。就是佛说的佛制啊是有一些冲突的，
但是我觉得是不同的时代背景。
那你这个不同的时代背景，那毕竟是佛说的，你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儿啊。对吧，所以说从这个百丈清规这儿更说明它是一个利落的。
是的，
哎， 他就是敢于变化。后来的话还真是发生了变革了，百丈清规为什么留下来了？那当时的时候很受争议，那后来云门宗在朝廷的时候就是到处都是云门，那长安街都是云门的寺院，换了个皇帝一下子就衰落了。皇帝看着不顺眼啊，你跟我前任好，你什么意思啊？
天子都是这样。
那是那是那那就是这个。
朝圣。
对对对。
哪个皇帝带着他圣的哪个，完了那个皇帝死了，另外一个皇帝上，完了那一群人全被滚蛋。
对呀对呀对。恨无及乌，恨无及乌嘛。对。百丈说我不跟你沾边儿，哎呀百丈一下子热起来了，大家突然认识到了，哎呀这个地方怎么起来了，后来禅林才开始学他的。禅林才开始学他的，这个时候一看他不沾边儿，挺长久的，后来才开始学他的。而且百丈清规本身听说也不多，才20条，后面呢越加越多，越来越复杂了。那后面住的人多了，就像我们新中心的，如果就像我们打旗越来越多了，那规矩就得多。以前没有这些规矩，这是我们自己创的，什么下座提前下座要罚香啊，我们自己创的呀。
是的，
不然你带坏气
啊！对对对，原来的时候，我的妈呀，能来打气不错了，就哎呀，那最早的时候能修心中心都不错了，什么什么的。那大家在一块儿，对对对，你打个大家在一块儿也有道场了，什么都有了。那这个时候打气就得讲纪律呀，讲纪律，讲纪律。你当众你敢下坐的话，那就必须要受罚的，当众受罚。嗯、对对对对对。
对，百丈清规好像只有20条，其实并不太多。
嗯，百丈清规啥？
只有20条吧，我记得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听说是只有20条，而且百丈自己就是说的是，你看看他，就是到老的时候，人家说他年纪太大了，70岁把他的锄头给藏起来了，为了让他不干活，他就找了一天，没找着他也没吃饭。
对，龙潭病
就不吃饭。对对对，嗯，就是说，所以他要身体力行的去落实他呀，落实他。就所以说你看看他这是多着相的一个人呐、啊、但是他自己说的是就是幸为福田一下僧，乾坤赢得一闲人。百丈说自己是个闲人啊。有缘记住无缘去，一任清风送白云。
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利落，他这个是利落。一任清风送白云啊。
实际上他忙得要死，他是个闲人。
是不是，我也想要这种心态。闲人闲人，那当时你像百丈禅师他们那个时候，皇帝都赞成就是修法，哇，那个时候解法
那当然了，那是正法时代呀。
啊、我也觉得那个时候反而解脱不到的人，
对对，那个时候的就是文人墨客，他也说的是说会说空啊，什么空山什么。鸟什么静啊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
苏东坡啊，他们，
对吧？对对对，他们就是苏东坡、王维呀、啊、那些的，都是他说出来的那个诗啊，就是有禅味儿。现在的人说起来的话，
王维特别喜欢，对王维，他那个《辋川集》特别喜欢那个谈佛谈道写这些东西的诗。
哦，你说谁呀、
啊？王维呀、啊，他自摩诘嘛，
对对对对。就是他写的那个就是有禅味，现在的呢就是认为佛教是善良，现在的这个作品里面一般是说的是皈依佛门，意思就是说他改恶从善的、嗯、啊，对对对，
改恶从善，对对对，嗯，所以呢我就感觉以前古代那个时候，我们看连皇帝都赞成这些东西，
嗯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时候的话就是，而且皇帝不光是赞成，皇帝还有眼啊，那你这个东西没办法，他自己修他还有眼。
对对对，
他还有眼。
那武宗皇帝就要灭佛，那唐武宗那就不好。那武宗灭佛，
唐武宗灭了佛之后，你知道谁上来了吗？就是黄渤禅师扇了一巴掌的那个人。
哦，黄渤打那个人打了一巴掌、
啊。他说你对对对，他说你这个你怎么就是你怎么还礼佛呀？他就扇了他一巴掌嘛。你这不讲规矩，常理如是事嘛、嗯。他说你这个人哪认错了？
嗯、郭老师，我跟您说，我在那个就是那个四川就看到了大量的那个唐代的摩崖造像，它都是在武宗时期，就说明武宗灭佛，它在民间根本它就没法推行，还是咱们佛教强大的生命力、嗯、就武宗时期还是有一样的有摩崖造像。
武宗的时间不长的，武宗的时间不太长。
嗯，就2-3年就他就死掉了、
啊、对对 对, 对，那当然了，你那个时候的话，那个群众基础的那个佛法的那个兴盛，哪是他灭得了的呀。
对对 对, 对，他灭不了，灭不了。
嗯 那不是那个唐武宗，他是他叔叔嘛？唐武宗是他那叫唐什么宗啊？是他叔叔扇了他一巴掌的那个皇帝，是他叔叔。他叔叔，他为了躲他叔叔，他就藏到了这个佛教里头出家。他不就说得很清楚吗？他说那个黄渤禅师扇了他一巴掌，说你这常理如是事。他说你这个出家人怎么这么粗啊？他跟黄渤是同样的，在那寺院里头打工的，一个是执事啊，一个是啥的。他说你怎么这么粗？黄渤又扇了一巴掌，这是什么场所？你在这跟我说粗说细？你就是他被扇了一巴掌，最后他还记着这个事儿。等到他重新的当上了皇帝之后，他就要恢复佛法，他想到了那个扇他一巴掌的，就想到了这个人很粗啊，本来给他起个名字叫粗心啊什么的，给他赐。粗行沙弥就是给他赐这个号，不说是不是沙弥，反正他给黄渤能够赐这个号都已经非常的不容易啊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，人家的宰相还诚惶诚恐的说你这个粗行不好，他一巴掌扇过去是好事，一掌断三际，你看过去现在未来都断了，所以叫他断际禅师吧。然后就给他起名叫，你看看就是皇帝对于佛法的尊敬，他扇了他一巴掌给他赐名，还要赐一个特别好听的名。
唐宪宗吧，皇后那个是
啊，
唐宪宗好像是，
哎，有可能是不是唐宪宗就是什么唐宣宗啊，还是什么呀？唐宪宗跟唐宣宗可能是他爸，那个唐武宗是
他
叔叔。
还是想，他还是心里没过那坎儿，他好像那个还是不咋想弄那个黄渤西运，好像那个张无忌那个是宰相嘛，他那就从中。那个斡旋此时说他那个断际嘛，黄渤西运断际
是那个裴修说的，他是断际。
裴修，对对对，裴修，
他是准备要赐号的。至于他是不是要弄黄渤倒不知道，他是给他赐号叫粗行，给他赐号叫粗行。裴修就说了叫断际，断际更好听，所以就叫了断际。所以说
唐朝是最兴盛的。
对对对，而且你要知道，即便是他们这样的话，对黄渤依旧不怎么样，黄渤不理他。就是裴修说，哎呀，你看看我写的学佛心得。裴修说的离开这个是什么？黄渤就这么问他，他说不知道啊。黄渤说那你写这个不相干。他一点没有因为裴修的身份而啃他，他对他基本上是爱搭不理，但是裴修对于黄渤就是趋之若鹜，他还是护持他。所以那个时候的僧有僧格，然后世间的护持也有护持的相，所以他就兴旺了。并不是说因为他陪修了，他是宰相了就高看他一眼，没有。
就有句话叫法王大于人王。
啊，对对对，法王大于人王嘛，法王大于人王，那是在法上说，你在人里头。实际上人家没有这么说，就是说的赵王跟燕王去了见赵州的时候，赵州就是这那个人家就问他呢，那两个王就问他，你架子凭什么这么大呀，开什么玩笑，我来见你了，王大王来见你都不起来。赵州是反问了一下，那是就是人中人王尊，法中法王尊，那就是人王大呀还是法王大呀。人王他反问了他，他一想，哎呀，我是因为法来的，因为法来的法，这个时候就是最大的。那个大王回过来劲儿了，大王也对他挺恭敬的。
如果是为了人，那就是人王大了。
对，人赵州没说法王大，赵州问他是法王大还是人王大呀？法王和人王哪个？问他了，他一想，哎，我是求法来的。幸为福天一下僧，乾坤阴德一闲人，有缘记住无缘取，一任清风送白衣。这个还有问题没有？还要不要学？